第九章，我生命中的又一件大事是1888年5月到波士顿去。这一切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，我清楚地记得旅行前做的准备，然后在老师和母亲的陪伴下上路，经过漫长的旅程，最后到达波士顿。这次旅行和我2年前到巴尔的摩的旅行是多么不同啊！我不再是一个焦躁不安、容易激动、时时刻刻希望引人注意的小姑娘了。我安静地坐在沙利文小姐的身边，怀着强烈的好奇心，感受她告诉我的她看到的车窗外的景色：秀丽的田纳西河，广阔的棉田，起伏的山丘和茂密的树林，还有车站上说说笑笑的大群黑人，他们向车厢里的乘客们招手，从车窗外送进美味的糖果和爆玉米花。在我对面的座位上放着我的大布娃娃南希，她穿着新的方格布衣裙，戴着花边遮阳帽，用两只玻璃珠子做的眼睛看着我。当我不太注意沙利文小姐的讲述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我的南希，把她抱起来搂在怀里。我通常会让自己相信她已经睡着了，因此我会非常安静，因为我已经不再有机会提到南希了，所以希望在这里讲讲我们到达波士顿后她的悲惨经历。由于我强迫她吃泥饼，所以弄得他满身都是泥。帕金斯学院的洗衣女工悄悄地把他拿走，给他洗了一个澡。这对可怜的南希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。当我再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变成了一团乱糟糟的棉花。如果不是他那两只玻璃眼珠，我根本不可能认出他来。当火车最后抵达波士顿车站的时候，就像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变成了现实。童话故事里的那个从前就是现在，那个遥远的地方就是这儿。刚到帕金斯盲人学院，我就开始和那儿的盲童交朋友。当我发现他们会用手语字母的时候，高兴得手舞足蹈。能和别的孩子交流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啊！而在此之前，我就像是一个外国人，需要通过翻译才能和人交谈。花了一段时间，我才明白地意识到我的新朋友也是盲童这样一个事实。我知道自己看不见，但是想到在我周围和我一起嬉戏玩耍的孩子也是盲童，觉得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。当我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把手放在我的手上，他们还会用手指读书。当我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感到惊奇和痛苦。我知道自己有双重缺陷，所以我模糊地以为虽然他们看不见，但是具有听力。当然我根本就不希望遇到又聋又哑的孩子，所以当我发现一个又一个孩子被剥夺了同样宝贵的能力的时候，心里很难过。但是他们都是那么的快乐和满足，和他们在一起，我忘却了痛苦和忧愁。和盲童共同度过的一天，使我完全适应了新的环境。每天我都盼望新的一天的到来，希望遇到又一段愉快的经历。我并不清楚周围是否还有更广阔的天地，因为我把波士顿看成是整个世界了。我们在波士顿的时候去参观了邦克山，在那儿我上了第一堂历史课。在我们的脚下是勇士们战斗过的战场，他们的战斗故事也让我激动不已。我数着台阶爬上了纪念碑，我想象当年那些士兵是否也这样爬上了高坡，然后向下面的敌人开火。第二天我们坐船去普利茅斯，这是我第一次坐轮船，第一次经历海上航行。航海是一件多么充满活力和运动感的事情啊！ 但是机器如果下雨的话，我们就不能露天野餐了。在普利茅斯，我最感兴趣的是清教徒移民前辈们登陆的那一块巨大的岩石。我能够触摸到那块岩石，这也许会让我更真切地体会到清教徒移民的到来，以及他们的艰辛和令人瞩目的功绩。我常常在手里拿着一块普利茅斯巨岩的小模型，这是一位慈祥的绅士送给我的。我用手触摸它弯曲的轮廓、岩石中间的裂缝和浮雕的数字1620。我经常回想我所知道的有关清教徒移民的动人故事。我童年的想象是如此丰富，我把他们看成是一群最勇敢的开拓者，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建设自己的家园。他们要为自己争取自由，要为民族的利益争取自由。许多年后，我才知道他们的出走是由于受到了迫害，这让我感到震惊和失望。尤其当我为前辈们建立我们美丽的国家而自豪的时候。我在波士顿结交了许多朋友，威廉·恩蒂科特先生和他的女儿是其中之一，他们将亲爱友好的种子播撒在我的心中。一天，我们受邀请来到他们的贝弗里农庄的美丽庄园，我依然能记得那些令人愉快的场景。我怀着兴奋与惊喜穿过他们的玫瑰园，他们家的大狗利奥和长着全毛的长耳小狗弗里茨窜出来迎接我们。跑得最快的大马马尼姆罗德打着响鼻，用鼻子拱我的手，要我拍拍他，给他一块糖。我也记得那一片海滩，那是我第一次在沙滩上玩耍。那沙滩是坚硬平滑的，与掺杂着海草和贝壳的松散的尖利沙子很不一样。恩蒂科特先生告诉我，大轮船从这儿由波士顿开往欧洲。后来我又见过他很多次，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。而当我称波士顿为爱心之城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他。